新年的晨光照亮大地，恩典如春雨降临，昨日的重担慢慢放下，主的怜悯天天更新。人心计划前面的路，选择仰望黎明，在这心碎的起点，我宣告你掌权我生命。
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今天呢是大年初六，我们接着给听众朋友们拜年。晨曦，你也跟听众讲几句新年的祝福。
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也特别的感谢主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以分享经文和分享神的方式来庆祝新年，也特别的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多经历神的作为，更多知道神的同在。
在上一集讲到以利亚，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是一位呼风唤雨的以利亚，但是他在生命当中也经历了软弱，而且灰心到了极致。今天我们就会分享上帝是如何来医治以利亚，让他重新的在主里面得力量得刚强的。
人生路漫漫，
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
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晨曦你好。
你好。
晨曦，利亚在他软弱当中，在他绝望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扶持他的，让他身心灵都得到全方面的医治？
好啊，我很喜欢分享这个话题，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神的医治和鼓励，还有经历神的带领的一种方式。希望今天的分享也能够帮助到正在聆听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上一次有分享到，以利亚首先是陷入了身体上的孤独和精神上的恐惧，其实不但如此，他的身体也在一天一夜的逃跑当中已经到了极致，可能体力也已经完全的耗尽了。所以当他现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神带来的第一层的医治就是对于他的身体上的医治，并且重新找人来陪伴他，解决他孤独的问题。那首先呢，神是差遣了一位使者带着食物和水来到了以利亚的身边。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的是，神没有马上让这个使者向以利亚解释什么东西，也没有向以利亚宣告说你看神与你同在，更没有直接命令以利亚说站起来重新开始征战吧，像你之前那样子。其实相反的，在那一片已死寂的旷野当中，神呢他选择了一种非常非常温柔的也非常具体的方式来医治以利亚。神差遣这个使者来触碰他，先用身体的方式来回应了以利亚的需要，告诉以利亚说他并不孤单。神不但使这个使者触碰他的身体， 而且为他供应饮食，满足他最基本的这个身体的需要，也就是最基本的物质的需要。而且圣经上也特别的强调，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其实以利亚什么都没有做，他在树下抱怨以后并没有祷告，也没有悔改，也没有重新立志，他也没有向神呼求，他呼求的是求死，他只是睡着了，但是神派使者来了以后把他叫醒，给他吃喝，然后他又睡了，然后又醒来又吃喝。所以我想对于以利亚来说呢，他自己在这种绝望当中和疲惫当中，他觉得已经够了，不如去死了。但是对神来说，其实以利亚做什么没有做什么，神对他的爱和扶持都没有改变的。所以神其实没有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才爱我们，神的本性就是爱我们的，就是创造我们的主，就是爱我们爱到了极致。那在这一刻，在以利亚最无力最无助，也没有办法再为神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不但没有离开，反而靠得更近了。我想在这里经文也是在提醒以利亚，让以利亚慢慢地想起来神曾经是如何靠饮食来供养他的。那今天当年供养他的神仍然在供养以利亚，而且即使前面的路程很远，但是神的恩典仍然是够用的。所以靠着这个神奇的食物和水的力量，以利亚才有了后面能够走到何烈山这样的一个经历，在那里才能够去经历神更深层次的医治。而且在这里我相信神也是有一个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让我们会注意一下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比较容易忽略这一点，觉得为了做属灵的事情，有的时候身体的疲惫就忍下来一试。但是事实上我相信神非常非常的在意我们身体的健康，而我们身体的健康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灵性的健康。所以我也邀请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要爱自己的身体，像神爱我们的身体那样子照顾好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能够成为服侍神的起点。
是的，既然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就当透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敬拜祷告，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使其成为神所喜悦的居所。
上帝把以利亚隐藏在基利西旁，保护他免受耶洗别的杀害。上帝真的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把我们看成他眼中的同人，深切地关注我们的安全，我们的饮食一一的都看顾。在以利亚他的身份和灵命上，神又是怎么来医治他的呢？
因为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其实以利亚身体上的需要只是他第一层的需要。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到他其实还面对着一种身份的崩塌以及使命上的迷茫。其实神也回应了他在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首先神邀请以利亚在吃好喝好睡好以后，就把他带到了何烈山，那是最早神和以色列人直接见面的地方，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其实对以色列人的祖先来说，那是他们起初遇见神的地方。那神没有让以利亚的灵魂继续空虚着，他把以利亚带到了起初以色列人与神相遇的地方，并且在这里邀请以利亚进入了一个对话。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这句话呢很重要，它不是审问的话，也不是一种责备的语气，它其实是在邀请以利亚重新进入跟神的这一段的真实的关系当中。而在这个关系当中，在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呢，神就要显明他自己究竟是谁。当以利亚满是抱怨的倾诉完了以后，神没有马上纠正他，告诉他，你这里想错了，你那里说的不对哦，你这个判断有误。神没有这样做，神是邀请他站在山上，让神从他的面前经过。这个画面也让我想到最初神在摩西的面前经过那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神要医治我们的时候，神真的是要把他自己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见到他，经历他。经文里面的描述是很详细，但是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神向以利亚显现出了大风、地震和烈火，这些都是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熟悉的异象。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 在旧约当中呢，神显现他大能同在的时候，往往都伴随着这些景象。比如说在西奈山上神降临的时候，有雷轰、闪电、密云和剧烈的震动，使当时的人们都有的恐惧。在旷野当中，神以火柱引导百姓，而在诗篇中也多次记载了用地震、大风来形容神的威严与能力的诗歌。那这些意象呢，确实是令人生畏。但是最有意思的是，神不在大风当中，也不在地震当中，也不在火中。那像以利亚显明自己作为创造主，具有掌管万有的能力之后呢，神与以利亚说话的方式是用微小的声音与他说话。我还记得最早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希伯来文的老师给我们解释，这个微小的声音是一种接近于无法听见的那么微小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也常常让我脑中浮现的一个画面，就是两个特别特别亲密的朋友坐在一起，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着对方的耳朵悄悄地说着一些悄悄话的样子。
能够听见主微小声音的人，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那可能你就光忙着世俗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可能你就听不到主的声音。
刚刚晨曦提到微小的声音，我想到我曾经创作的一首诗歌《主你微小的声音》，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歌。主你微小的声音向我诉说，透过花儿让我看到春天的气息，透过雨水让大地得到滋润，透过你的话语让我的心灵得到洗涤，透过彩虹的见证让生命影响生命，透过雨后的彩虹看到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主啊，你微小的声音不停地呼唤我的孩子们要悔改。主啊，你微小的声音不停地劝诫你们要回转归向神。主啊，你微小的声音如同慈母的关爱呢喃，让我们感到温暖。主啊，让我听到你微小的声音，让我安息在你的怀里，让我更加亲近你，让我更能体会神你的心意。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主，让我听到你微小的声音。列王记上19:11-12，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微小的声音》。
声音不停地呼唤。
的声音，微笑的声音，祝你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唯有先经历上帝医治的大爱，学习与主内肢体彼此扶持，我们才能关怀心灵破碎的世人。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画面挪到这个大有能力的神身上来。这样一位能够掌管天地的，能够使大风地震和烈火都发生的神，现在却像是一个亲密的朋友一样，以这种低语的姿态来到以利亚的身边，来到以利亚的耳旁，一种降卑自己的样子与以利亚建立关系。我想这也是显明着神对以利亚的接纳，以及他想要与以利亚所有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吧。当然这两节经文其实也非常的触动我。我想一方面，神让以利亚看见他和别人一样都是受造的人，他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向以利亚显示出来，在那个微小的那个声音当中，在一种十分寂静的心的深处，以利亚其实与神有着十分独特而且真实的相遇。在那里，神接受以利亚本来的样子，而且也邀请以利亚进入与神的这种安静但是极其亲密的关系当中。
刚才晨曦跟我们讲到身份与灵命的医治，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得力的关键呢，是他从上帝那里支取了能力。在历代志上十六章十一节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晨曦就在以利亚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又做了什么？他是不是也完成了神拨付他的这个使命？
是的，其实当神以见他面的形式医治了他以后，圣经并没有记载以利亚他的生命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但是之后呢，神还赐给了以利亚新的使命。我觉得这最重要的就是神向以利亚显明了神的计划从来没有停止，而且以利亚他所完成的事工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神会给以利亚这个使命？我相信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另外的启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等到完全的恢复才能重新进入到侍奉当中，而是侍奉本身也是医治的一个部分。所以当以利亚经历了与神的这种在微小声音当中的沟通以后呢，以利亚就接受了神一个新的差遣。神说，你要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神吩咐他高利神所拣选的君王，并且高利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而且更重要的是，神也为自己在以色列中留下了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取系的。这个也会成为以利亚在他使命中的盼望，让他知道这个民族没有绝对的失败和绝对的坍塌，让以利亚能够重新对神的信心再次的确认，并且再次得到了支持。我相信借着这个使命的宣告，神也是让以利亚慢慢的认识到神是仍然掌权坐着为王的神。
是，感谢主。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曾经经历过失败，经历过绝望，我们也看到神透过他慈绳爱索一直保护着以利亚，让他免受身体的饥饿，让他经历神的大能，使他重新的在主里得力。 靠着神所赐他力量，他走了40个昼夜也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重新回到了神的面前，再次呢去完成神所交付他的最后的使命。在最后呢，神就接他升天，他是继以诺以后第二个肉身被主接上天的人。所以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以利亚和摩西一同呢出现在荣耀里，参与主耶稣的救恩的工作，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透过以利亚的一生，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是常有的事，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最近呢，我也听到一个传道人他在服事当中跌倒，然后我心里面呢为他很伤痛，也为他祷告，真的是求神在他这个灵性最软弱的时候，在他生命中需要主耶稣的时候，也求神来赐给他能力，让他重新从失败痛苦中呢再刚强起来，继续的为主来服事。
是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能够听到这种关于失望和绝望的声音。那我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传道人，后来跟我先生一起在教会服事，就没有了传道人的这个 title， 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服事当中。我自己也知道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常常会像以利亚所经历的这样，有时候经历属灵的高峰，有时候就经历到很多的低谷和绝望。这种绝望它直击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性以及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特别喜欢以利亚的故事，因为我想以利亚的故事不单是对我们作为传道人或者服事的人，其实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在意的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刚才也分享到神在意我们的身体，那我相信神也是借着以利亚的故事在邀请我们能够进入到安静的祷告当中，在我们内心深处先诚实的来面对神，在诚实的面对我们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再去寻求那个安静当中神的声音。其实在我过往服事的经历当中，也有很多的人会问我，你是怎么跟神交流的？你怎么分辨神的带领？你真的能听见神的说话吗？我确实有的时候会听到神的声音，但那种时候非常的少，那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安静祷告当中，慢慢的在心中分辨出来神已经为我预备好的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现在呢，我也带领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的姐妹们，当他们在遇到一些选择题的时候，他们问我哪个是神的心意，我通常的回应是没有办法替他们做决定，我能做的就是陪伴他们，邀请他们安静下来，陪伴他们在安静当中去等候那个亲密的微小的声音。因为我后面观察发现，很多时候神其实早已经把答案放在我们心里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太急着靠外在的声音去确认，以至于没有静下来聆听，或者是听了以后也不敢去顺服，所以就想要用外界的声音来证明一个错误的选项吧。那我想今天的分享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在与神建立关系和祷告当中，能够穿过各种的狂风巨浪，穿过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心能够在安静当中与神相遇，让神来带领我们前行。那另外提到使命的部分，其实我前一段时间也是上过一些关于使命的课程，也让我对神的使命和事工有了更好的理解。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其实神邀请我们进入事工不是为了补足神的不足，也不是因为神缺少人手，更不是因为神需要依赖任何一个人的力量，而是神其实知道我们作为被神所创造的生命，只有在服事当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被造的那个样子。当我们能够受神的呼召参与服事，其实是被神邀请进入到一个与神的群体一起作为的一个关系当中，这 这是帮助我们生命变得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这样对呼召的理解也会改变我们日常参与服事时候的一些看见和想法。当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挑战和困难的时候，其实不是神没有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件事情，而是神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更多的接纳自己，经历神的大能，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完整。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使命和参与神的事工其实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医治和恢复。
再次感谢晨曦和我们的分享。
这是一个分享以利亚生命故事、传递盼望与信心的节目。在这里，我们透过以利亚真实的人生经历、信仰的见证和神话语的分享，一起思想生命的意义，寻找我们在困境中的出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正经历低谷、迷茫，还是在寻找心灵的平安，这个节目都盼望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份鼓励和陪伴。让我们一起在每一次的分享中经历爱、医治和更新，走向充满盼望的人生。
身边的晨光照亮大地，恩典如春雨降临，昨日的重担慢慢放下，主的怜悯天天更新。人生计划前面的路，选择仰望黎明，在这心碎的起点，我宣告你掌权我生命。晚上更新，祝福